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准先生怎么说。那本周呢，最重要的讯息当然是央行周啊。那我们可以说是两大两小，日本跟美国大型的央行在前，但是有两个央行我特别想要提的是瑞士跟台湾，两个小的央行在后。那多方讯息呢，其实都算是陆续啊，就在这一周一次涌现。那到底目前我们会怎样去看资金行情呢？毕竟这就是央行周最重要的一个本质意义嘛。我会认为啊，虽然你看到目前新闻上有非常多的人看到因为 FOMC 或因为日本央行所带来短线上这种利多，会认为是资金比较放缓，但实际上呢都忽略了后面这两家小央行带来的意义。而且就大央行而言，其实只有日本是带来利多，但我觉得以 FOMC 而言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利多，所以以趋势上来看，我认为资金行情还是有潜在收紧的可能性。所以这其实跟目前市场上大家所看到的风向或者是新闻不太一样。那想要知道说我为什么这样子判断，就是跟别人唱反调的话，那我们在这集的正式内容呢，就跟大家好好来分析我的观点究竟是为什么。那其实就是延续的之前，然后到目前现在我们持续的去更新，然后呢说说我们的看法。好，首先呢我们在这一集的一个排序上啊，那我想要用时序来分析哦，那就是说我们就按照时间啦，所以待会的顺序呢，大家就日本央行先，然后我们先提一下日本央行的一些说明啦，然后再来是 Fed， 就是3月20号，然后再来呢3月21号是瑞士跟台湾央行。所以呢我们时序上大概就是分为这个先来后到啊，那就先的先，然后时间先的我们先来分析。那日本央行呢，其实大家还是要先小小提一下这个日本央行到底为什么重要。那这其实应该在久远以前的 podcast 有提过，应该去年的 podcast 应该是有提过。那我们其实还是就是再重复的讲一次日本央行为什么重要，就两个点，以时间上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日本央行从1990年代就是维持着极低的利率，所以全世界第一个把利率调到这么低的就是日本央行。然后就是因为它被美国嘛，这广场协议之后在泡沫化，在一切呢都是没有人要投资日本，所以呢大家都想要，但他就必须要把利率调得很低啊，去让他们有更多的投资的一些资金。结果呢还是吸引不起来，反而这个利率一调低啊，吸引很多人做日元套利，就是借日元然后汇出去投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日本的极低利率啊，就是挹注了全世界金融市场上一个很重要的杠杆效果，就因为他借日元然后跑出去投资。所以说当今天大家为什么会担心说日本银行，就是因为当日本银行如果升息或怎么样的话，就会倾向是第一个就是把钱汇回去，就第一个日币升值相对升值，然后呢杠杆效果就整个国际资金的资金就没这么多。大家要了解，资金不是只有美国在印，全世界都在印，我只是说美国印的很多，而且它影响全世界。但不要忘了，日本只是平常都没什么在动，但日本印的钱比日跟美国比其实丝毫不逊色。所以说日本银行是它也是一头大象，只是说它已经睡很久，所以它一动起来会比较让人担心的是，过去这不要说两三年了，过去这十年很多比较没有关注货币政策的投资人都不认为日本央行一回事，但日本央行的投资资金可大的，所以他们其实还是一动起来是会有比较明显就增添杠杆或减杠杆的效果。所以这其实就是在时间已经维持很久，而且大家都可能比较没有意识到，然后再就是金额上的问题。那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哦，就是日元它汇出的这个资金啊，那我们今天就是简单调查一下嘛，从这个就他们收支账啊，日本收支账的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到，他们钱啊汇出去之后到底汇到哪。那其实汇到哪了，基本上两个地方最多，这其实大家应该是做日币汇率的都知道，就是美国跟开曼群岛。那开曼群岛主要是股票，也是公司啊，就是你看到台湾很多 KY 股都是在开曼群岛设的嘛，其实就是一样，这所谓的股权投资就是在开曼群岛设立公司啊，就是包含避税甚至是国际的公司在开曼群岛，那他们资金去投资那些也是类似的。那主要我们想要提的是债券，因为他投资美国， 大概是71兆日元。那71兆大家没有听错，就是71兆。那71兆里面有 70.7 兆，也基本上就是 95% 以上都是投资债券。所以但不是只有美国公债啊，也包含了公司债等等。所以我们说这边光是投资美国债券就有 70.7 兆日元。所以说这当然就是我们会需要注意的地方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呢？哦，现在这个时间点是日本在升息，但其他国家在降息哦。所以如果以往哦，我们说好吧，如果日本在升息，可是全世界都在升息的话，那其实相对来说的利差没有变动太多。但问题是日本去年别人在升的时候都没在升，那反正现在大家准备就是说等着要准备降息，虽然说还等不到，那一直想要降息想要降息，但是不管怎么样别人都是准备要降息，日本还是刚准备要升息的话，那其实这会有更加速的作用，因为利差一个往上一个往下，那等于说这是有双重效果。所以说其实时间点上为什么现在日本央行的动作会比较尴尬的原因，就是因为去年该升但升不起来，他硬要等到今年看到春豆，也就是其实全世界央行都一样啦，都喜欢看数据做事，都不喜欢领先嘛。所以说等到看到数据再做事，那他就必须要等到三月，因为日本的惯性就是春豆嘛，所以一定要等到三月。等到三月之后就会拖很久啊。所以其实我当然我认为说日本央行早该升息啊，但他等这个数据你不能说他错，但我觉得会让这时间点变得更尴尬，因为你已经让大家都准备要降息才升的话，这个利差双重效果是会出现。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嘛 ,1990 年代日本央行就已经是低利率了，所以其实日本已经是蝉联33年了、哦、,33 年来过去33年来它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家。所以说它第一个你觉得说诶它持有71兆日元的美国债券到底多不多，那你不用想就是很多，因为这过去33年来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就是日本、哦、不是中国。中国就算它目前再怎么样它做贸易逆差一直买美债再怎么买，或者说最近几年但它是要去美元化嘛，所以它一直在抛售美债。那即使在美元它就是跟美国啊比较关系好的一个高峰，中国的债券都没有超过日本。日本是33年来只基本上是完全无法动摇，就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这其实就跟日本央行最早开始执行低利率是有关的。所以它就是这个日元套利就是让很多美国人为什么可以一直印债券，债券都不会跌，因为有一个地方一直在印钞票，他一直在买债券。所以这其实就是反向的效果，会让大家需要担心日本央行的决策原因主要在这边，就是在美债。那这个美债的影响力啊就很明显，你可以看到包含去年包含过去两三年啊，其实日本一直在减持美国的债券。但是呢我们举一个短波段上反弹的点，就是在去年的11月。去年11月开始日本又开始缓步的增加债券啦持有量，那刚好就对应到美国债券是就是 10月底啊那一波是走升。那最近来看其实日本债券持有又开始陷入比较平缓，那美国利率确实也都再也跌不下去。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说第一个美债如果是金融资产定价的一个锚点啊，那其实最大的买家还是跟日本很有关。那但最大的卖家我们待会提到就是美国嘛，美国他是卖家，他借你他需要借钱，那他发债他是卖家。所以很多人都一直关心说哦财政部发债啦，或者说包含费德的政策。但你不要忘了就是买家上日本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就是说供需本身本来就是买卖嘛，那买家的减少也是会造成就是债券价格会有一些就是下滑的现象。所以这其实就是在日本央行它重要性上会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那当然不是只有美国啦，我们说如果以这个铺钱比例的话，当然澳洲啊纽西兰啊卢森堡啊荷兰这些国家啊更是挫雷弹，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庞大的国家，所以呢日本持有它很多的债券。但这些中小型的国家，中型的国家啊不是小型，中型的国家日本也持有他们蛮多的债券，但是就比例上来说这四个国家都是如果日币一升啊这些国家的外汇就会被狂抛，所以包括澳洲啊纽西兰啊这其实大家就要特别注意哦。不知道有没有人是现在应该不太流行啊，但是前个五年到十年嘛也是蛮流行去买就纽西兰或澳币，所以大家还是要比较小心哦。日元升值对这两个国家的货币是绝对不利哦，而且影响性跟波动度绝对比美元大非常多。所以这边就小小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有买澳币跟纽币的话，就自己要留意这两个国家是首当其冲啊，比美元影响更大。 好，那我们回过头到去看这一次就是日本央行决议嘛，我们刚才稍稍的去就是简略的去帮大家汇整一下，日本央行到底重要的地方在哪边，就在于债券的购买。那债券的购买呢，包含美债嘛，也包含日本自己的债券、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央行它这次协议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那无非资金就古典主义嘛，资金就是价格跟量。那价格什么？价格就是利率。那量呢？量呢就是你购买债券嘛，或者你是不是 QE 发债。所以就价格层面呢，这次就是结束负利率嘛，那调高 0.1 个百分点。那量的层面呢，其实量层面跟 YCC 政策就有关。那 YCC 政策其实很简单， YCC 政策呢它就是以价制量啊。是你看 YCC 政策就是以量制价。那什么意思呢？就是 YCC 政策就是说我盯着利率曲线啊，我要让它控制在我想要的范围以内。但是大家都知道日币都一直被借一直被借，然后一直汇出一直被抛。那怎么样维持这个政策呢？就日本政府长年以来就是狂买公债，那就一直把债券人的利率啊，希望能控制、哦、不要让它突破这个天花板，就是不要让债券暴跌啦。所以说日本就是一直单自己买自己的债券，一直发债一直发债，然后一直买债一直买债，就是这个循环。所以它领先费的非常多。那这个 YCC 政策取消，大家会认为说，诶，这个政策取消感觉是日币会升值，甚至说会造成资金紧张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但其实并不是哦，因为YCC 政策的取消是事实，但是他用了另外一个手法，其实让这个 YCC 政策有取消跟没取消基本上一样。那为什么呢？我说 YCC 政策是盯利率嘛，那他是用量，我说我自己买债，反正利率飙上去我就狂买啊，利率没有什么飙，那我就不用买那么多，他是以量制价。所以债券的购买量其实就是 YCC 政策的本质。但是这一次 YCC 政策取消之后呢，但是日本在记者会后还是有声明啊，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日本公债的购买哦，他宣布是没有减少的，他只有说减少包含公司债跟商业本票，就是说其他的私营部门的债券啊，但就公债层面呢，他的购买量是没有要减少的。那当然这就是稍微稳住市场上的一个情绪。而且呢，这个公告之后啊，那植田和南大家在记者会问他的时候，他又说会是利率或汇率的状况，然后公债购买量有弹性的空间。那这句话一说来啊，一说出来，那基本上 YCC 政策有跟没有是一样的意思。因为他都说有会视利率的状况调整购买空间，那 YCC 政策本来就是视利率的状况去调整购买空间，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基本上只是在玩文字游戏哦。他政策取消只是说没有一个强硬或是明确的政策说我一定要控制利率。那他记者会说会视利率状况，只是说若真的利率涨很多，那我要不要控制？那他没有设一个天花板，但如果真的涨太多，他还是会压抑。那所以其实这个 YCC 政策有取消跟没取消是差不了多少，可能说取消三分之一或取消一半，可以用这样子来想。那只是说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天花板，但他不保证说，他不保证说一定会到某个地方，他就要狂买债券把它压下来。那基本上债券一直涨，或者说汇率啊，日币又一直贬化，它就是会反向的一直去用债券来去调整它的汇率跟利率市场。所以说其实日本央行这个政策在事后啊确认其实没有错，它是一个利多，因为 YCC 政策实际上根本没有取消，他说取消三分之一，那这样子一个就是政策上的控管其实确实就是舒缓了非常多原本比较资金担忧跟紧张。所以你去看日币就知道，日币当天是狂贬了，而且到今天为止虽然说有一点压回，但是日币又贬破清高，所以确实这个政策是很大程度的消除资金国际资金市场的一个紧张。对这个日本央行的决策确实是对资金行情是一个绝对性的利多、确实没有改变。那市场上可能没什么代替啊。那我在日本央行这一点呢，当然我们是就专业跟就推论再去做一个分析，所以日本央行这个点确实是利多，我没有要唱反调意思，因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解读出来就是利多，所以没有改变。但是进入到下一个就是 FOMC 事件，隔一天啊，那 FOMC 事件大家就知道利率不动是已经成定局嘛，那主要大家关心的是点阵图。那我想要再提一个，因为我们刚才说我们这一集要用时间点上来帮大家做分析，那这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啊，那这个可能就是又类似八卦消息啊，如果你没那么闲你一定不会注意到这个变化，但我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一个故事。就是当天应该是台湾时间两点嘛，是FOMC 会议公布。那实际上日本的这个 新闻社啊，就是那些记者，包含日经啊，或共同社等等，他们其实都有很多内线消息。其实包含这一次日本提前到三月要结束负利率，其实共同社跟日经早就已经放消息，因为他们都是配合日本央行，因为日本央行比较少机会去做公开言论，所以基本上他们都会用。当然这个只是说推测啊，但我觉得八九不离十啊，我这边不是说日本央行一定用这样的招数，但我觉得八九不离十，就他们会用放新闻来测试市场上的力道，因为他并不像美国啊，有非常多机会发表国会证词，所以可以去测试市场上的反应。日本央行基本上都是透过新闻发消息，例如说日经传出可能结束三月就结束负利率，然后发现说市场上可控，那他大概在半个月前去测试嘛，那差不多他们就可以确实去执行，所以其实。在日本央行的决策部分，新闻这一块的消息啊，要把它当真，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是等，基本上大概就是等于日本央行授权他们的意思哦，所以包含共同社啊或日经的新闻就很重要。那日经新闻在当天 FOMC 一公布会后声明嘛，就差不多两点十几分吧，当然我也不是说很清楚，反正就在那个时间点，日经新闻就放一个消息，马上放新闻哦，放什么？马上放说日本央行下半年要再升息。所以这个点呢，为什么我们在 FOMC 会之前要来讲，我们就是要再次强调所谓的日元套利是利差的关系。那为什么日本央行他这次已经先公布完会议了，他在 FOMC 会议一结束之后马上就要放消息说他要再升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认为美国降息幅度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多，所以它升息空间就要更大。我们说利差就一来一往的关系，如果日本他认为他的通膨很严重，也确实很严重，那这个他一直等一直等，好不容易等到春斗结束，所以他早就应该要升息的，他很可以有加速升息的机会。但他如果又怕干扰到市场的话，那就很担心说其他国家都在降息，尤其是美国万一降息的码数比想象中多，那他如果又升息，那这个利差就会缩小非常快。所以日本央行其实就意识到一件事情，他放消息的动机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会后声明一出来就知道美国尤其是 FOMC 啊降息的空间或预期比想象中小，所以他就有更大的升息空间，反正你不降我就可以升，他说你降很多我就怕我升太多影响到市场。所以当时候啊，就是在3月应该台湾时间3月21号的半夜啊，这个时间点是很有趣啊，就是日本日经新闻放消息的时间点是非常有趣的。那他这个潜在的动机啊，我认为就是因为预期到他认为 FNC 降息会比想象中少，那他就可以升息升更多，所以他当然是先卡位啊，直接就说我要再升息哦。那当然这时间点不一定啦，这个他喊是喊说7月或9月，但是会不会更提早当然这不知道，反正大家就紧盯着共同社或日经新闻这两家新闻社有没有放消息，大家就知道日本央行想要做什么。好，所以我们这是在 FNC 会议当下这时间点小小插入一个故事跟日本央行有关。所以说第一个，很多人解读这个市场上就是解读这次 FOMC 会议会认为说啊还是三码预期，这样预期还是三码然后就没了。那我认为说这其实是一翻两瞪眼了，如果你真的要这样讲，那确实以陈世丹而言，在当下点阵图一出来没有变两码，陈世丹确实就喷出，所以这是当下短线上急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全市场都在盯点阵图，点阵图三码还是两码一翻两瞪眼，陈世丹就已经下好，三码一出来陈世丹就开始敲债券狂敲，股市狂敲，所以这确实没有错。以短线上的反应，三码就是三码，这是事实，然后也确实喷出。但为什么我认为说，就趋势上，这次 FOMC 会议并没有带来太多资金趋缓的一个，就是资金，让就是说让大家资金上啊，会确实有放松或者说比较宽松的一个方向呢？第一个。如果大家真的这么爱看点阵图啊，那你就去看点阵图本身啊，我们就来看点阵图本身到底讲什么。点阵图他说三码变三码，那这是其实是一个中值啊，那是类似像中位数一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如果你把点阵图上的点去做平均，那还是三码。但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细算的话，好吧，你不用去算啦、啊、你看我们图表上的图就看得出来，原本在上一次会议啊有四个委员呢是认为降息四码，那只剩一个，那全部呢都移转到只降息三码，那从降息四码变成降息三码，其实这就是潜在利率升高。那更不用提降息两码的是五还是五个，那降息一码的其实还多一个，就是其实 你单纯用一个结果论，好吧？你不要管过程，你也不要管数学，不要管计算，你就管结果，三码就是三码，没有办法否定你，这是对的。你讲的都是对的，但问题是，你去细看点阵图的数据，利率就是在往上升，这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在通膨往上，而且中国结束这个打压他们自己的房地产，开始大量宽松，那就不再去这。输出他们的通缩，那全世界的通膨基本上有 80% 都是中国通缩所贡献的，就是他们缓解啊都是在靠中国通缩，就大量贡献便宜的商品，而且原物料需求又没有因为中国的信心问题所以没办法拉起来。但是其实从今年底啊，尤其农历年后，就很明显中国股市正在上升，原物料都已经像原油都已经涨到 86%， 这完全是已经花了两个月就是一直被压抑哦，然后结束多方区间，这个月是完全喷出。所以说不只是石油啊原油的反弹，那服务类的通膨当然是持续嘛，就大家都所知道的。不然第一个美国房地产啊绝对是不会再往下跌哦，至少房地产是一个递延性的数据，当股市创高啊，然后美国政府也没做什么明确的决策的话，那房地产一定是会回升，这个大家不用想。虽然鲍威一直讲说什么住房价格有机会见到放缓，那这是递延在递延哦，那降缓之后一定会再回升，这个是趋势上，之前房地产确实是有下跌，那现在房地产又在回升，那就算你之后看到哦，住房价格有一些月增的减少，那之后也一定会再提升。那更不用提其实住房价格是有僵固性的，很多是半年或一年调一次，如果没有连续的趋缓或是跌一整年哦，就是说成屋的房价没有跌一整年的话，其实住房价格下滑并不会这么明显。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对于这个通膨数据上啊，就是包含住房价格这个会不会下降，我觉得持中立看法，不会再增加，但就算下降也会再回升，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看法，还是维持在相对高的高点。但是大家还是要尤其注意就是服务类的其他项目，还有四五月啊，尤其是四月初呢要公布三月的原油数据嘛，三月的通膨数据，能源一定是在大幅跃升，因为从石油的项目来看，三月涨的跟二月是一样，都是明显的连续走升，你去看他们加油站的价格就知道，基本上是每一周都在往上走，所以说你看到 CPI 数据是不会好看。那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去说，第一个点阵图已经意味着利率是潜在的往上，所以其实他们也知道说就降息预期没有这么乐观。那鲍尔当初他讲话什么呢，他就是说我们还是一样会等待数据转好才会降息，然后他就说我们认为已经在转好的路上，那你就继续等，我们来赌嘛，你看看那个通膨数据会不会好。所以其实现在这个就是变成一种游戏哦，每次开 PCE， 尤其三月底 PCE 跟四月的 CPI PPI 一定就是不好，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大致底定，因为三月已经快要结束了，更不用讲 PCE 是二月数据，这些都已经是基本上等于是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已知的东西，就是不好，那这些数据就会形成担忧，然后担忧每次就要靠 FNC 来瓦解，因为 FNC 呢反正他就是盯嘛，盯到 FNC， 反正大家都说哦，六月会不会降息？大家都希望六月降息，那他就可以盯到五月。所以你就看到说，到下一次 FNC 会议前啊，每一次的通膨数据都会造成资金上的担忧，然后就造成债券上跟股市的压力。但是越来越逼近 FNC 会议，反正五月嘛，他没有公布点阵图，他也没有要立即降息，那 FNC 会议又会变成大家一个就是尤其是债市啊解套的一个机会。就是因为 FNC 会议，反正他没有必要自己砸自己的脚，他就会说我们继续看数据，然后给大家什么稳中向好啦，这种看法，那大家就继续等，你去看 Fed 等数据转好，你去看数据会不会转好，甚至我跟他讲就是会转坏，尤其是在短线上四五月数据就是会转坏，那他继续等，我们就来看看他等到六月看谁会赢，看数据上到底谁是对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变成一种我把期限压在六月，那我就说目前没有问题，那 FNC 的公布就会形成资金上的一种利多，让大家比较放缓，但随后每一次公布数据大家就觉得又不是那么一回事，然后又开始紧张，然后等到五月呢又一次的放缓，等到六月呢基本上或者说五月中啊就会定胜负啊，因为到那个时候逃也逃不掉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在资金行情上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我会认为说这一次FNC 的这个短线上的利多啊，不管是股债市的喷出，就是短线上的反应。那以趋势上来看，我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看法。从包含从年初到现在，我们有分析过两三次通膨跟这个趋势上利率上的变化，我还是维持这个观点， 就是这次 FOMC 会议是没有带来任何的新资讯，而且呢潜在缩紧的条件依然是存在，所以说在3月 PCI 或是4月 CPI 的一旦这种事件性的公布前夕啊，大家都要小心，可能股债都会在当天会有一些明显的压力，每次都形成担忧，然后慢慢的就要靠Fed 他们一些官员的谈话去舒缓，但是这样子一直撑一直撑，那撑到5月 FOMC 过后还是可以撑，但5月过后就基本上就再也逃不掉，那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再用任何的言辞去舒缓情绪，因为你要必须要真的能做出降息的动作，所以说其实目前看资金行情就是这样子，每次 FOMC 会议完啦、啊、这种短线的利多大家就是慢慢的会可以接受创高啊，会接受短线上，反正你就是照技术面操作，但是一旦逼近到 PCE 公布甚至是 CPI 或 PPI 公布，大家就要小心，开始就会有震荡，然后会有调节的风险，所以这个操作上的节奏跟资金行情上的变化，它就是用这样子一个角度，就是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也没有爆发问题，所以呢都是先隐忧，然后呢再舒缓，再隐忧，再舒缓，等到5月 FOMC 会议过后，那就是要见真章，就再也没有用文字上就可以解决事情的这个情况，那到时候你没有做出降息或是没有明确看到数据转好，那就是没有了，所以目前到四五月包含三月底啊四月，会建议大家在每一次公布这个通膨数据前啊，都会站在比较卖方或是比较调节，那震荡过后啊再去找有反弹的位置会比较适合，因为这个操作节奏上或是说以 Fed 的动机或他们思考角度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也想要降息啊，他们也想要降息，他们也在等数据，但就是等不到好的数据，那他们每次都只能用口头上去舒缓这个情绪，反正到六月前都还有拖的空间，所以这一次的一个 FOMC 会议就是拖，然后就是没有任何新资讯，所以只是单纯因为三码跟三码这个城市单啊，大家设定在那个城市单，所以三码变上没有变两码，所以就喷出，但实际上你去看整个变化，包括你看美元指数啊又创高，美元指数就只有在那一天跌，但是包含在3月21号、3月22号马上又再创波段新高，所以其实波段趋势上这一次 FOMC 会议并没有带来趋势的改变，而只是短线上舒缓的情绪，就是我们刚才讲隐忧隐忧隐忧担忧，然后呢舒缓，然后接下来舒缓完之后呢又要接收到每一次的数据可能都是带来担忧跟隐忧，所以这个操作节奏上就是如此啊。那我们刚才讲完两大就日本跟这个 Fed 啊，就是两大央行之后，那我们还是要稍微提一下两个小的央行，我们认为说这两个小的央行算是补刀、哦、就是补得很及时啊，就算是没有打我的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就讲了，其实我们不认为 Fed 有在宽松，它其实只是不想要造成恐慌，所以日本跟瑞士央行跟台湾央行啊，那就非常的就是给我面子，也不是给我面子啊，但他们不可能因为我而改变，但是刚好就跟我的论调非常类似，日本央行呢就是瑞士央行呢在3月21号就率先降息，全世界第一个重要央行，因为全世界有六大主要货币哦，那瑞士法郎是一个，瑞士央行是率先降息，然后再来与此同时啊欧元区公布制造业的 PMI 是劣于预期啊，所以第一个瑞士央行降息就是瑞郎啊，他们造成，当然第一个是贬值压力，相对美元贬值，再来欧洲区的经济非常不好，就是制造业 PMI 又劣于预期，那欧元也暴跌，就造成美元指数就一路的飙高，所以我们说爽就是爽一天，为什么3月21号你看到美股开高走低，因为美元指数不到一天就把所有 FOMC 带来的跌幅全部吃光光，因为第一个欧元区的制造业数据很差，那再加上瑞士法郎降息，所以整个美元指数就直接突破波段新高，所以再来就是说美元本来我们认为 Fed 这次就没有带来趋势上太大的改变，那短线事件上因为的利多刚好又因为短线有一些利空直接把它校正回去，那这个趋势上就又回过头到本质的现实，就是美元指数本来在目前为止要去止跌的可能性就是很低的，因为并没有任何的消息或者说 Fed 的任何决策是挹注他们美元指数有跌的压力，更不用提美元指数有 50% 权重在欧元，那欧元包含法国跟德国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制造业都很差，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加注美元的涨势，所以你看到说汇率上啊美元就非常强还在涨，然后呢你看到股市呢就是美股比其他股市强，这也没有错，因为尤其是欧洲啊，像德国跟法国原则上应该是要在接下来这段期间是要落后于就是以半导体为主的一些重要股市，包含 韩国股市、台湾股市、日本股市跟美股，所以你就会看到接下来就会类似资金流动上就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所以在目前为止，美元指数的创高就已经预祝了说短线上这个派对啊放烟火就是放不到一天就结束，因为现在就已经回到创高之后马上出现黑 K， 那就是进入到高档震荡，并不存在说连续喷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就要比较留意是说目前这个 FNC 会议预祝了这个创新高啊，那当然短线技术面依然是要就是震荡偏多操作没有错，但是我们提到是震荡，所以已经不是这种突破的行情，突破的当下但你是无条件追多，但是你看到欧元指数欧元的制造业 PMI 一公布，瑞士银行又降息，那连台湾都刚好降息，大家很明显去看台指期就知道，台指期在3月21号的4点了准时崩盘哦，当一个小时内就崩掉150点，那就是因为第一个欧元的制造业 PMI 加日本央行加台湾央行三个消息在一个小时内一次公布，就陆续公布，那在台指期就是在那一个小时内就崩掉150点，所以你看到晚上啊美股还在跟开高走低，台股就已经在盘下一直在震荡，然后包含到3月20号都很弱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整个资金行情就是算短线的派对就是结束了，那又回到创高它把位阶上往上垫高一点点，那还是在偏多震荡，但也就是在这个区间内偏多震荡，已经说创高这种带来的效益啊就基本上已经是不太存在，还是只存在说偏多震荡的这些操作空间，不存在说这种喷出式或者说追高追涨追创新高这种行情。所以这就是目前在资金行情下这一周发生的事情的一些一系列的变化。那刚刚没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台湾央行升息嘛，那其实台湾央行升息这次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这次其实是无预警升息哦，真的没有人预测到台湾央行会升息，那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预防性升息嘛，那预防什么呢？但是预防通膨啊，那所以大家知道这其实就是我们在1月就已经跟大家2月啦就已经跟大家预示过一件事情，就是电价调涨，那一集的内容啊你去听啊，就是跟现在分析是一模一样，我们那时候就说了台电亏 25%， 所以呢刚好呢就2500亿，所以他能拿到财政补贴多少那就决定他要调涨多少，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了，我们刚好举例刚好举一模一样，我们就猜测完全命中，那时候我们就说了大概啊顶多只能给他1000亿的补贴，所以呢扣掉 10% 电价基本上要调涨 10-15%， 应该要调到 15%， 所以你去看现在刚好1000亿就是确成是定局了，那调涨就是要调到综合电价应该是要调涨到 15%， 那显然还是没有调够，所以我直接断定哦，台电在今年会继续亏钱，因为调不够，就算天然气没有涨一样亏钱，它就是调不够涨不够多，所以这其实就是包含到央行已经很谨慎了，台电也已经很保守，就是也不能调太多的情况下，那央行都怕通膨，所以它事先预防性的升息，所以这一点是对于台股而言当然就算是一个个别性的利空，因为其实全世界的电价在过去一年都跌非常多，因为他们在2022年都是有如实反映电价，都是直接飙个3倍或是4倍的，但台电都是一直控制住都没有涨，那你就是要慢慢到现在才涨，因为全世界的电价其实在2024年又在复苏，这其实就跟能源价格有关，所以包含到电价也是这个能源的一块啊，通膨的一块，所以其实欧美地区的尤其是欧洲区的电价也是在上涨，就最近几个月又在上涨，那所以今年度你要看到这个尤其是上半年啊，你要看到天然气降价的可能性是很低啊，就是这种进口成本要下降是很低，那再加上就是说以目前公布的这个电价调涨，我觉得认为是涨不够，所以台电还是继续亏钱哦，所以这点是没有改变，只是说亏的没有去年那么多而已啊，那这点也就是说可能下半年还会有调涨电价的风险，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新冠上三把火啊，应该是不会再这个十月的时候立即调涨电价，但是明年应该还是很有可能要再调涨电价，因为又会达到这个亏损的幅度，所以其实以台股而言，这个台湾央行的升息啊，也算是推波助澜到台股今天创高之后就意外的比较冷静的一个原因，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央行升息啊，然后再来就是电价调涨一些新闻跟美元指数的狂升啊，所以说我们就最后啊帮大家统整一下，就是说这一周的一个央行周啊，我们说两大两小。日本央行呢是毋庸置疑利多，那但是第二个央行呢就是 FNC 啊，其实是一个短线利多，但我不认为是利多，所以综合起来算是偏多的效果。那你别忘了， FOMC 会议公布的当下，日本央行就抢先说那我下半年要升息，所以这样综合起来前两大央行带的利多又更少了一点，而更不用提后面的潜在的效果还是要慢慢反应，所以包含到下个礼拜 PCE 的公布跟四月上旬CPI 公布，大家就要比较小心，每次的公布数据都是市场上利空的测试跟担忧重新升温的开始。那另外两个小的央行呢，包含瑞士，包含欧元区的数据跟它的央行，就是挹注到美元指数一天不到直接反转重新创新高的最主要原因。所以是说台股在目前跟美股其实是类似的架构，那台股还比美股更弱一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台湾央行的一些元素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要比较留意的就是说，目前台股创高到两万点之上之后呢，两万点一定是一个短线支撑但是大概就是测一次如果测一次两万那再测第二次我认为 80% 会破，那就是说创高之后呢，就是给了你一个楼梯的地板那你去往下踩至少会有踩一次不会让你破，但踩第二次基本上是一定破，所以就短线上来说，大家看这个震荡行情一定是偏多操作，因为下面两万点就会有一个地板，但是震荡过程之中，包含下礼拜4月1号就下礼拜一0941要上市很有可能再复制0939这样子的一种直接开高然后到货那种卖压，所以说下礼拜很有可能是呈现这种震荡去测2万1，但一次两次都有碰到而且都有测试之后，但等到下礼拜五甚至是下礼拜一再测一次，那跌破几率就很大，所以说下礼拜会建议大家是尽量不要去做追涨，也就是说这个创高的行情其实到昨天晚上就结束，并不是现在还在创高，现在就是在高档震荡，所以还是要用震荡的架构会比较适合，也就是说提醒大家在追逐标的上尽量不要去追创高，除非你追的是什么中小型标的那就它跟盘是无关，所以这点是在目前都一路对应到台股行情上会给大家一个整体建议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完整的节目内容，那一样我们在下周呢会持续的去对应到，我们又回过头这周主题是这个央行周那下周呢0941要准备上市了，当然就要回过头到先预告，我们就要回过头去讲 ETF 的成分股问题，还有台股资金939跟940会不会不一样，还是一样但是幅度不一样，那这点呢我们就在下一拜节目呢跟大家来好好做分析。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完整的节目内容，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帮我们分享给你喜欢投资的亲朋好友，那我们一样在下周节目跟大家再做见面咯，大家拜拜。